北亚欧多国共同揭露中国国安部恶意网络攻击行为。新冠疫苗是否需要加强针？美中看法不同。东京奥运会面临新冠阴影，明星运动员新增项目吸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就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与疫苗加强针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报道。另外，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也会加入我和平章，一起来聊一聊疫情中的东京奥运会面临哪些挑战，又有哪些看点。那今天就先由平章来分享今天的新闻内容好吗？
好的，卡拉。美国及其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友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19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共同声明，揭露他们所说的中国国家安全部针对美国和多个盟国实施的恶意网络攻击行为，包括国安部人员雇用犯罪分子对私营企业实施网络勒索，从中获利。同一天，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也联合发表报告，详细的描述了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使用了超过50种策略、技术和方式，对美国和盟国的电脑网络发动袭击，包括今年3月对微软电邮系统的攻击。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说，这次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和北约加入了美国的行列，共同指责中国政府的恶意网络行为，显示北京的网络行为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到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与国家安全。这位官员说，美国与盟友分享有关网络威胁的情报，将有助于共同防御中国的网络攻击和勒索。
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说，美国白宫提议在今年的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4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为应对中国的威胁凝聚共识。如果这项提议得以实现的话，这将是印太地区4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峰会。这个月初，白宫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表示，拜登总统今年晚些时候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谈，但他当时没有对具体会晤的时间做出更多的说明。今年3月，这4国的领导人通过视讯方式举行了4方安全对话机制下的首次峰会，就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系统供应链以及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中国对4方安全对话机制表达过忧虑，称任何国家的拉帮结派都不应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关注到中国和美国和盟友发布声明，揭露中国的恶意网络攻击，以及拜登总统提出今年9月举行美日澳印4方峰会应对中国。另外，新冠病毒变种给世界各地的疫苗接种带来难题，辉瑞制药提倡在美国和欧洲推广3针加强针，但美国药监和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尚无必要。但是在中国，最近有消息传出即将推出的辉瑞疫苗中国版可能会被作为加强针来使用。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到演播室来介绍具体的消息，欢迎许宁。
你好。
许宁，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辉瑞公司目前是正在向美国的这个药监部门来申请第3针的新冠疫苗加强针的紧急使用授权。那么主要也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这个可以大幅的增强抗体水平，另外呢也是为了对抗现在正在流行的 Delta 这个德尔塔变种病毒。那么为什么目前美国官方的意见是不支持加强针？
美国官方，也就是说美国的药监部门，还有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FDA， 就是这个食品药品管理局，还有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CDC， 他们都是出来发表声明说，目前没有科学依据，也就是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说这个加强针是有必要的。我不知道辉瑞公司出面说要打加强针的这个作用呢，是说这个疫苗在6个月之后可能会出现这个人体产生的抗体可能会降低，但是降低幅度有多少呢？我们 们现在还缺乏这方面的有效的数据。但是在医疗界，在美国目前的医疗界认为，现在这个辉瑞疫苗即使面对德尔塔病毒，它的抗体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辉瑞疫苗呢，对于预防重症和预防住院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上还是有非常高的作用的。我们现在来听听一下约翰霍普金斯的一位病毒学家阿达利亚博士是怎么评论这个问题的。
I do not think that we need a booster shot at this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me, you would want to have a booster shot when you see people who are fully vaccinated, getting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that land them in the hospital. That's not happening to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So I do not think in the near term that we need boos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大家都很关心说，那在这个都说这个德尔塔病毒的这个德尔塔病毒变体，它的这个传染力很高，而且这个原来的疫苗可能它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下降的幅度到底有多少？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数，是比较公认的一个数据。但是前一段，以色列的卫生部在7月5号发表了一个数据，显示是说，这个德尔塔病毒对辉瑞疫苗造成的冲击，可以使它的抵抗力下降到60%，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估计。但是公共卫生专家都认为这个数字有点有一些太低了。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和英国的一些研究认为，这个疫苗的抗变体的感染有效率的幅度没有那么低，还是会在80%以上，甚至到90%之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抗体水平不一定是越高就越好，如果你打了加强针，你的人体的抗体可能变得非常的高，也会出现一些可能的一些不良反应，这个都要由药监部门和监管部门来研究有关数据，再来做出决定。
是，你刚才提到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其实在这个推广疫苗的初期，它就是先很多发达国家一步就是在这个疫苗接种率上是非常的超前的。那么现在以色列也是提出说要为这个民众提供第三针的加强针，也是第一个提供加强针的国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以色列一直走在疫苗接种是一个走在前列的这个国家。以色列的卫生部是在12号他们正式发表声明，是说已经授权国家的一些医疗健康服务机构向免疫系统受损的成年人提供这个第三针的加强针。这里重点提到的是免疫力受损的人员，也就是比如说像癌症患者、做过心脏、肺肾移植的这些病人，他们的免疫力是尤其是比较脆弱的，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加强针的这个一个补救。像你刚才提到说，这个以色列是一直走在疫苗接种前列的国家，以色列也有很多这样的数据。有一项让人比较乐观的数据，就是说这个辉瑞疫苗虽然它预防感染的有效率降低了一些，但是对于预防就是重症感染、预防住院可能的有效率仍然高达93%。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我也想到今天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这个体操队在去参加东京奥运会，有一位这个替补队员，他就是说感染了新冠检测呈阳性，但是他的父亲也说他打了2针辉瑞疫苗，目前虽然是检测阳性，但是并没有什么症状哈。那接下来我们话说回来，就是辉瑞的疫苗在中国有可能是会被传闻说是有可能被作为这个加强针来使用，那么您采访的专家认为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跟美国的情况相反，许多卫生专家认为中国有必要推广加强针的疫苗。那是不是这个辉瑞疫苗呢？我们就目前还不知道。辉瑞疫苗，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辉瑞疫苗，但它在中国推广之后，它的名字叫做复必泰，就是由中国的这个复星药业在中国代理的一款产品。如果这款产品能够推广得以使用的话，它有可能成为第三针的加强针。那为什么专家说中国有打这个疫苗的必要性呢？有四点原因啊，就是香港大学的一名病毒学家金东彦他分析的这个四大重点原因。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个所谓的中和抗体的这个程度。他说中国国产疫苗对于人体产生的中和抗体低度比起像美国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都要低， 有一些研究表明呢，是这个中国疫苗可能比辉瑞疫苗低了十倍左右。还有呢，就是在一些中国疫苗的接种者身上根本测不到抗体，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而且还有就是在中国疫苗的时效性有多长，我们还不知道。最后呢，就是应对病毒变体的保护力，所有疫苗都会下降。那中国疫苗的下降幅度如果低于50%，那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了。我们来听听这个金钟炼博士在对比美中两国如何对待这个接种疫苗加强针的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它这个跟这个辉瑞的产品，它的那个保护率跟那个抗体都是有差距的。那既然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认为现在已经是比较紧迫，需要打第三针，而且呢，特别是那个高危的群组啊，你应该先打。高危的群体就是说那些个医护人员啊，像什么海关、外卖的小哥，就经常会跟很多人接触的这些人。或者是那个养老院里面的这个员工他有可能把他传给这个高危人士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本来这些人就免疫缺损，他呢即使正常的疫苗他可能也是要多打一针，如果他们得了这个新冠的话呢，他们很可能会造成持续感染，而且呢就是说他很可能会有条件造成这个召集传播的。所以这一部分人为啥要打第三针呢？他就是这样，他本身因为他有免疫缺损，如果你不预先构建好一个免疫力的话呢，你这个病毒来感染的时候，它就会成持续感染。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会长期感染，那会出来很多变种，而且呢，它可能呢释放很多的病毒。
就像刚才金东彦教授所说的那样，对于打加强针，他强调尤其是这些有免疫力缺损的人员，还有就是处于就是关键重点行业的跟人群接触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些人员，有必要打这样的加强针。我们知道在德尔塔病毒变体出现之前，中国的比如说国药科兴疫苗，它的有效率在一些国家的这个试验的数据就表明他们没有那么高，比如说科兴疫苗的有效率可能只有接近51%，那我们知道辉瑞疫苗一开始的有效率是接近97%，两者差距是比较大的。所以在今后中国如何去应对这个病毒变体，是不是要打加强针，还是需要大家非常关注的。
好的，非常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谢谢了。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因为新冠疫情而推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将在7月23号开幕，来自超过200个国家的数万名参赛者正在进入日本，而日本的疫苗接种率仍然很低，德尔塔变种病毒正在全球蔓延。随着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官员在抵达日本之后新冠检测呈现阳性，有关疫情持续扰乱奥运会的担忧一直不断。今天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消息，就是说美国的体操队抵达日本之后呢，有一名体操队的替补队员被检测是新冠病毒阳性。那么他是18岁的卡拉伊克，他的父亲表示说他已经接种了2针的辉瑞疫苗，目前呢是没有症状，但是仍然是不会参加这个奥运会了。那么另外一名呢与他一起训练的有过接触的运动员，他没有接种疫苗，那他是被隔离了。我们看到从7月以来呢，已经有至少55名和奥运会有关的人员确诊了新冠。其中也包括南非的足球队啊，还有这个英国的田径队啊，包括之前美国的网球小将高福也是说因为新冠检测呈阳性而退出了，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体操队员西蒙拜尔斯，他在奥运村呢也是被看到戴着这个双层的口罩。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奥运会虽然马上就要开幕了，但是疫情的困扰好像是依然没有消除。方正，
从奥运会举办的特点来说，这是一个人口高度聚集的事件， 在新冠疫情仍然在全世界肆虐的情况下，出现零星的这样的感染事件，应该说并不奇怪。当然很遗憾，就是那些已经注射完疫苗的美国运动员在感染以后呢，哪怕是没有症状，他可能也需要退出比赛，非常遗憾，因为他们可能都准备了很长时间，都经过了很艰苦的训练，希望在这次已经推迟的奥运会里头，去争取自己向往的荣誉。但是呢，因为他们本身还是一个传染风险，所以肯定不能再参加比赛。那这次疫情造成了一次非常非常特殊的，应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的奥运会。首先我们从称谓来说就有一点点奇怪，我们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但是呢我们称呼这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呢，全都还是说东京2020，会造成一点点困惑。对我们来说可能慢慢会适应，哪怕你是在所有的跟奥运有关的标识上、广告上看到的都是2020，我们终究还是可以适应。我想会造成挑战的是东京奥运会期间出生的孩子，他以后说自己是东京2020奥运会期间出生的，可能在算他的年龄的时候呢，就会需要多做一道算术。
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赛事主办方他也是采取了很多措施啊，比如说像这个大多数的赛事都是禁止观众入场现场观看比赛，而且所有的运动员都需要每天都要接受新冠检测，并且运动员在赛事结束或者说他被淘汰之后的48小时内都必须要离开这个奥运场所，不能在这个东京进行观光或者其他的这个社交活动、旅游的活动。那么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奥委会的奥运会运营总监他也戏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说这届奥运会的参赛者是全球接受疫情监控力度最大的人群。
而且好像听说像颁奖仪式都变成这个无接触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运动员自己拿奖杯，然后自己挂在拿奖牌，然后自己挂在脖子上。所以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确实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采取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举措，但是这些举措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避免奥运会变成一个就是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事件，恐怕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拍着胸脯打保票哈。所以这也是使得这次的奥运会呢，就在日本民众心目当中的观感就不太好。而且这次日本其实为整个奥运已经投入了这个超过154亿美元。那么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次既不能有国际的游客哈，然后也没有现场观众，那就连这个运动员自己都不能够离开奥运村去旅游观光，所以那这次日本投入的这154亿能够收回多少成本啊？这个现在也是日本民众很担心的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民调显示嘛，只有22%的日本人认为这次的奥运会应该继续的举办，这个比例确实非常的低哈。而且像最近爆出来的消息，就是这次奥运会最大的赞助商之一也是日本本土的这个丰田汽车公司，那他就宣布说已经取消了所有跟奥运相关的这个电视广告，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本来是想借了这个奥运会呢来做这个电视广告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但是由于这次的东京奥运会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这个观感比较不好，对他们就觉得可能投放广告反而会对自己的品牌有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也这可以体现出来这次这个东京奥运会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哈。那当然这次这个奥运会是因为赶上了疫情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但即使在此之前似乎这个有关于奥运会的各种批评质疑的声音就已经不绝于耳了，是吗方舟？
对，刚才平章说到的20%多的数据非常有意思，日本民众对继续主办这次东京奥运的支持率就是非常低。同时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比方说像美国民众当中的民调显示50%以上的美国民众是希望奥运会能够继续主办，可能因为美国疫情掌控的比较好，每个疫苗的接种率也比较高，整个的疫情的走势还不错，所以可能两个国家的心态非常不一样。另外呢，对于全世界的上万名运动员来说，他们是艰苦奋斗了4年，有些甚至是比这个时间更长，他如果没有这样一次在最高的竞技舞台上去表现自己的机会，确实也是 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我们看到奥运会还是能够在这样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在主办。平常刚才说到的呢，因为这次东京奥运的特殊性，也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对于奥运会是不是应该以现在这样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的讨论。一个是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体聚集，成本挺高，然后呢，奥运会本身，国际奥运会本身也是一个历史遗产非常长的一个组织，而从他目前这些年遭遇到的挑战来说呢，有一些是源自体制的，一直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比方说国际奥运会组成的多样化的问题。我们看到呢，在世界上其他的主要的国际组织，不管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世界银行的总裁，都已经有不同肤色的、不同性别的人士去出任，可是国际奥委会从历史上到现在一直都是白人男性。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到了引起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比较关注的程度。还有像这样的大规模的事件，从挑选东道主来说，这个程序一直就是成本非常高的，其中也涉及到一些腐败的问题，这个也是国际奥委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挑战。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比方说为了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这种兴奋剂的服用，不管国际奥委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制约这样的药物的滥用，但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根绝，从来没有杜绝。这次俄罗斯仍然在被禁赛，原因就是他们系统的大规模的服用了兴奋剂。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直存在着此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种挑战，就是不管你检测手段有多么先进，为了争取好成绩，从个人到某些组织到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非法的努力，应该是。
是，其实刚才这个方丈和平长也都提到了，就是这个平长提到这个公共健康和经济利益到底谁重要的问题。那么方丈也是提到了这个国家委会存在的一些让大家很担心的忧虑。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在担心，就是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政治和这个奥林匹克赛事来挂钩的问题，就包括接下来在2022年北京将会要计划要主办的这个冬奥会。那么由于这个北京在新疆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呢，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活动人士呼吁要这个抵制北京冬奥，当然这方面也有不同的声音，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对，像国际奥委会一直在强调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它是一场体育赛事，所以应该跟政治剥离哈。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国际奥委会不是也出台了一个所谓的50号决议，就是禁止这个运动员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去展示这种带有政治啊、宗教啊或者是种族的这种宣传标语。那这样的一个50号决议其实就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因为我们看美国其实前一段时间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哈，就是已经不会再惩罚那些在这种国际赛事上来进行和平抗议的这些运动员了。所以奥委会现在他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是不是符合国际趋势、国际潮流的，这个也是遭到了很多的批评。而且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问题之外呢，我们看到在以前的一些奥运会的这个举办国，他们可能在申办的时候做出了很多的承诺，比如说像巴西，他就承诺说他要去这个治理河道啊，要清除这个城市垃圾啊，但是我们发现当奥运会结束了之后呢，这些承诺也都没有再继续的履行。那包括还有之前的一些这个奥运会的举办国，在奥运会结束了之后，当时的建的那些奥运场馆也都没有很好的得到使用和维护。那在很多批评人士看来，这都是对资源的一种很大的浪费。但是就是奥运会能不能不举办了，其实也有分析说为什么这次东京奥运会还是要坚持举办。那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其实这次国际奥委会光卖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转播权就卖了这个$40亿。那如果要是说 这个占整个国家委会这个当年的整个收入的73%。所以如果这次奥运会不举办了，可能国家委会要退回这40亿美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像那个美国的 NBC， 他们不是买下了这个转播权吗？他们光招广告就已经招到了12.5亿美金，那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其实像卡拉刚才说的，这中间有很多这个利益关系的这种纠葛。
从刚才平章说到的这些数据来说，继续办奥运是很重要，然后大家反思的可能是说怎么样去让它与时俱进，更加符合目前的世界发展的趋势。比方说平章刚才说到的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其实是浪费是非常大的，然后剩下的这些场馆其实很快就闲置了，这是耗资巨大的。然后当初在建这些场馆的时候呢，还有不太好的人权记录，比方说有7-8万居民需要被迫拆迁，这些人并不一定愿意离开他们生活了可能很多代的家园。这些人的安置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从目前披露的状况来说并不是太好。针对这样的侦办奥运会的东道主城市在申请过程当中的这种可能有的腐败，加上很多城市办奥运并不是很成功，所以大家觉得其实奥运会继续办很好，但是呢可能相对固定在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地方去 rotate 去循环，省掉侦办的过程可能会好很多。
没错，就像这个方正说的，虽然奥运会存在这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之前同时采访这个美国民众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非常期待这个东京奥运会继续的进行，给大家的这个疫情之后的这疫情的这一年带来一些这个休闲哈。那么另外除了奥运会开幕之外呢，本周也是大家众所瞩目的一件事情，就是明天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将要前往太空。那么这也是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的阿波罗11号登月52周年的日子。那么这次航程呢，将会是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的首次载人飞行。那贝索斯呢，也是邀请了他的弟弟，还有一位82岁的女性航空先驱来一起升空。同行的呢，还有一位18岁的人士，他也将成为飞入太空最年轻的人。一起来看一看。
See the Earth from space. It changes you. It change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is planet, with humanity. It's one Earth. I want to go on this flight because it's a thing I've wanted to do all my life. It's an adventure. It's a big deal for me. I invited my brother to come on this first flight because we're closest friends.
I really want you to come with me.
Would you?
Are you serious?
I am. If you're willing, if you want to. Yeah.
What a remarkable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have this adventure, but to be able to do it with my best friend.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We're going to fly you up into space on the very first flight. That's your...
I can't tell people that are watching how fabulous I feel to have been picked by Blue Origin to go on this trip.
You're going to be an astronaut.
Oh, finally!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